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翻到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七章，然后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七章31到37节。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泰尔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对不起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31节开始读。耶稣又离了泰尔的境内，经过西顿，就从底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手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在他的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耶稣吩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发吩咐，他们就越发传扬开了。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在你复活的日子聚集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来屈身的下拜敬拜你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洁净我们的身心灵，让我们守节清心的能够敬拜你赞美你，都是你丰盛的恩典。今天孩子也特别的祈求你的圣灵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祈求你的圣灵与你的众儿女同在，愿我们借着你的话真的能够明白你，认识你，也将荣耀归给你。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主耶稣起初的福音事工主要集中在加利利地区的犹太人当中，主耶稣传讲天国的福音，医病赶鬼，洁净大麻风，呼召门徒，行神迹。主耶稣的福音事工在这一个地区大有果效。就如马可福音1章28节所说的，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有很多的人他们从各城来寻找耶稣。那么与此同时，另外也有一些人，特别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开始抵挡耶稣，拒绝耶稣，厌弃耶稣，寻找耶稣和他的门徒的把柄，目的要陷害他们，逼迫他们，亵渎他们。从马可福音的第6章开始，记载了一系列上帝的选民犹太人，特别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文士、法利赛人，对主耶稣所传讲的天国的福音的抵挡。7章24节开始，告诉我们说，耶稣就离开加利利地区，向西北方向，就是往推罗或者泰尔西顿的境内去，也就是主耶稣和门徒离开犹太人所居住的地区，转向外邦人的地方去传扬福音，开 开拓福音的事工。上一次我们讲了主耶稣来到外邦之地，就是泰尔西顿的境内，第一个重要的福音事工就是主耶稣要来遇见一个西利尼人，属叙利腓尼基的妇人，就是叙利亚省腓尼基族的妇人。这是一个对耶稣大有信心的外邦妇人，她来央求耶稣将她女儿身上所附的污鬼赶出去，因她对主耶稣是弥赛亚大有能力拯救的信心，主耶稣就拯救了她和她的女儿。今天我们要来看主耶稣在外邦地所行的另外一个重要神迹，就是主耶稣医治一个耳聋舌结的聋哑人。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耶稣到外邦传扬福音、扩展福音的这个事工的路线。7:24告诉我们说，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泰尔西顿的境内去。那么7:31告诉我们，耶稣又离开了泰尔的境内，经过西顿，就从底加波利的境内来到加利利海。马可福音的作者在记述主耶稣在外邦地医治拯救大有信心的妇人的女儿，和主耶稣在医治这个聋哑人所行的两个重要神迹的时候，同时也记载了主耶稣去外邦地旅行宣教的路线图。有的解经家说，这是主耶稣带领门徒出去的退休会。主耶稣出去旅行宣教的路线是从加利利西北岸的格尼撒勒城往西北的方向前行，到了地中海沿岸的港口城市泰尔就是往北行，到了西北方向行，到了这个地中海城市的泰尔和西顿这样两个港口城市。泰尔和西顿是当时属于叙利亚省的是腓尼基族人所居住的地方，那么今天是黎巴嫩的城市。那么泰尔到西顿只有22英里，我们知道从西顿再往上大概差不多的距离是什么呢？就是贝鲁特所以到贝鲁特也大概是20几个英里，就是今天发生贝鲁特大爆炸的地方所以这几个港口城市都在一个泰尔、西顿、贝鲁特。那今天我们知道西顿叫塞加城耶稣在这里的事工结束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就离开了泰尔的境内，那么经过西顿，就从底加波利来到了加利利海。那么详细的说，就是耶稣从泰尔继续向北22英里，到了西顿到了这个另外一个港口城市西顿，然后再从西顿呢往东南的方向走就是往加利利的东南方向走。那么到了哪里呢？就到了约旦河的东岸，这里是底加波利的境内底加波利的境内，然后向南穿越底加波利的境内，到了加利利海的附近，然后再向北来到加利利海东岸的附近。马可福音的作者告诉我们，主耶稣和门徒们从西顿他从西顿没有直接向南回到加利利海，而是向东南绕行很远的路程，来到约旦河东的底加波利地区。 那么底加波利的地区是约旦河两岸啊，是从约旦河两岸一直到加利利海的东岸这样一大块地域。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外邦地域啊，外邦的城邑啊。为什么叫底加波利啊？底加啊就是十的意思，波利就是城市，就是十个城市的这样一个城邑。耶稣和门徒是绕道啊回到加利利地区的。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去纽瓦克机场，那么回来的时候最捷径的路线啊，我们就是往南啊，就从往南向南直接返回来。可是我们今天改变了方向，我们往东南方向开，我们一直开到新泽西州的这个海边，然后我们经过长滩 Long Beach， 然后我们再经过大西洋城 Atlantic City， 然后再开到 Delaware 啊，然后再从北绕回到费城，就是从外州绕行一大圈回到宾州。那么在主耶稣的时代，人们出行主要是靠步行。主耶稣和门徒们从泰尔到西顿，再到底加波利，再回到加利利海。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具体他们花了多长的时间啊，也没有告诉我们具体的这个走了多少的路，但是圣经学者推算大概有120多英里啊，可能需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换句话说，就是主耶稣特别设计了这一个旅行，那么这一次的旅行都是行走在外邦地。主耶稣带领门徒出去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带领门徒啊，全然的要向外邦宣教这样一个旅行。主耶稣的目的就是要把福音带向外邦之地。就如将福音传向外邦的使徒保罗说啊，在罗马书的1:16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我们知道耶稣到泰尔境内第一个就是碰到的希利尼人。那么这次的旅行啊，外邦旅行宣教同样是大有果效。马太福音在这次旅行的末了，就是在15:30进行了一个概括啊，告诉我们说，有许多的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的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主耶稣不仅怜悯犹太人，主耶稣也怜悯外邦人。当犹太人开始拒绝耶稣的福音的时候，主耶稣就将他的事工转向了外邦地。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讲说，主耶稣啊，要向外邦之地传扬他的福音。那么下面我们要接着来看一下马可福音借着这个故事要宣告一个什么呢？就是要向外邦人宣告啊，要向我们宣告说，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弥赛亚啊。我们下面来看看这个这些内容。马太福音我们说概括的记载了主耶稣在外邦地的医治，拯救了许多的人，还有各样身体残疾的人。主耶稣是极其的怜悯他们，医治他们，他们就是那些瘸子、瞎子、哑巴，还有些残疾的，还有很多各样病重的人，他们都放在他的脚前，他就医好了他们。马可福音的作者并没有像马太福音一样概括地记载耶稣在这次宣教旅行中所行的一切的神迹，而是详细地记载了一个 只有马可福音记述的神迹，就是主耶稣医治一位耳聋舌结的人，或者说主耶稣医治一位聋哑人。31节到32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又离开了推罗的境内，经过西顿，从底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那么这是一个耳聋听不见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舌结的人。所谓舌结，就是这个舌头的这个肌肉病变啊，或者舌头的肌肉痉挛，不能够讲清楚话的人。因着这个舌肌肉的病变痉挛啊，所以他有着严重的言语障碍。这就是我们有时候人所称的结巴啊，结巴就是仅能从喉咙里面发出一点声音来，但不能够清楚的有语言的表达，其实跟哑巴是一样的啊，聋哑人啊。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碰到过，我小时候是碰到很多这样的聋哑人啊。那么有的哑巴啊，就是说舌结的人，他只能用喉咙发出一些怪声来。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人是既聋又哑的人。在新约圣经中，只有马可福音记载了主耶稣医治这位耳聋舌结的人。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生来是聋哑的呢，还是说是后天患病啊，患某种疾病导致的聋哑呢？啊，我们不太清楚，圣经也没告诉我们。但是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我们想，在主耶稣在外邦地所行的诸多神迹中，马可为什么只挑选一位耳聋舌结的人，并详细的记载了耶稣医治他的这个故事的过程？有关舌结，在旧约圣经中也有一处记载了舌结的经文。我们来看看马可记载的故事和旧约圣经的关系。我们来到大先知书啊，这个以赛亚书35章。以赛亚书35章第5节和第6节怎么说呢？这里说，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这里经文所说的哑巴的舌头啊，哑巴的舌头必能唱歌，哑巴的舌头就是与马可福音所说的舌结啊的经文表达的是一个意思。那时瞎子的眼睛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那时是指什么时候呢？以赛亚先知在主前700年发出的预言又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为了理解这个经文，我们先从以赛亚书的34章开始看。我们先看以赛亚书34章的1到5节，告诉我们说，列国啊，要近前来听，众民呐，要侧耳而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怒，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 受杀戮，被杀的必然抛弃，尸首臭气上腾，柱三被他们的血融化，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要施行审判。这里讲到上帝的审判，对万国的审判，对列国的审判，特别是讲到对以东的审判。第八节又说，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西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啊，为西安争辩。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尘埃要变为硫磺，地土要烧着啊，成为烧着的石油，昼夜总不熄灭，烟气永远上腾，必世世代代成为荒废，永永远远无人经过啊，这是上帝的审判。那么同时也讲到啊，这个雌虎野猪却要啊得为，却要得为业，猫头鹰乌鸦要住在其间，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砣拉在其上。这里讲到的那些动物啊，猫头鹰也好，乌鸦也好，箭猪也好，都是那个在圣经中看为不洁净的那些动物啊，外邦之地。以东人要招贵胄来治国，那里却无一人，首领也归于无有。以东的宫殿要长出荆棘，保障要长出基利和蓟草，要做野狗的住处，鸵鸟的居所啊，野狗还有鸵鸟啊，就是讲到这些不洁净之地。那么三十四章是上帝借着以赛亚先知向外邦啊列国发出的审判，特别是以东地。我们在学习先知书的时候啊，我们常常看见一个对比呼应的模式，就是当上帝发出审判的同时，上帝也借着先知宣告那个将来的拯救的盼望，宣告那个将来复兴的盼望。那么三十五章我们刚才读了第五节第六节，说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唱歌。那时是指什么呢？我们知道那时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啊。那么耶和华的日子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耶和华拯救的日子啊，耶和华拯救的日子。耶和华拯救的日子就是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到来的日子，弥赛亚施行拯救的日子啊，所以这是对弥赛亚到来时那个意象的啊论述。同样我们看到这个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的第一节说，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茂盛啊，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乐。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啊。这里讲到那个外邦地黎巴嫩啊，讲到这个要看见神的荣耀，讲到那个旷野沙漠。第七节又说，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啊，讲到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却不至失迷啊。这里讲到一条圣路 啊，污秽人不能经过，却是为那个赎民预备的。即便他们行路的人愚昧，也不至于失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野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归啊，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欢乐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啊，这里讲到忧愁叹息尽都逃避，是耶和华让他们归回，耶和华要沿着这条路把他们带回到西安，那个西安啊，就是永生上帝的城，永生上帝的国啊，神的家，神的教会。那么以赛亚在这里重点预言了，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看见，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弟兄姊妹注意到，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十五章三十节讲到什么呢？瞎子、瘸子、哑巴、聋子。先知预言，当我们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就是上帝要差派他的先知啊，要差派他的弥赛亚救赎主来拯救他们的时刻到了，这就是上帝赐给他们拯救的那个应许的预言。马可福音特别记载，耶稣在外邦之地医治耳聋舌结的人，就是要宣告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已经到来了，他已经应验了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在几百年前对弥赛亚的预言。弥赛亚的到来，他不仅要拯救以色列民，弥赛亚的到来也要施行拯救外邦人。耶稣不仅要在犹太全地宣告他是弥赛亚救主，主耶稣也要在外邦之地宣告他是弥赛亚，是救赎主耶稣基督。就如以赛亚书三十五章所预言的，弥赛亚耶稣基督来了，他要开辟一条圣洁之路，必专为赎民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要归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必然要欢喜快乐，他们的忧愁叹息也都要被消失。主耶稣要把救赎之民带回西安，带回神的家，带回神的国度，他们要来歌唱赞美神。因此我们说，马可福音记载这一个故事，就是要宣告主耶稣是那位弥赛亚，是救赎主啊，这是要告诉我们的。那么第二一个，主耶稣啊，这个马可要借着这段的故事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弥赛亚。我们来看看主耶稣是如何医治这位耳聋舌结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三十二节说，有人带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用唾沫去抹他的舌头。三十四节讲到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我们知道聋哑人在当时不仅是社会低下，生活上有着极大难处的人啊，因为他们不能够跟人相互的交流，第一他们听不见别人在讲什么，第二是自己讲什么或者要表达什么意愿 那么自己又说不出来，别人也听不明白。可见聋哑人生活啊的艰难是我们可以难以想象的，因为聋哑人是非常痛苦的。那么另外一点，就是对聋哑人来说，他们最难的就是与人与社会产生的这个隔离啊，产生的这种隔离。他们不能被他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接纳，他们也不能成为这个社会的一员，这可能是聋哑人最为痛苦的事情。比如就如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啊，因着瘟疫的影响，那么这几个月的时间大部分人都被迫待在家里面，或者在家里面上班。那最近我了解到，就是在瘟疫期间啊，瘟疫期间造成的这个人与人啊，人与社会的这种隔离啊 ，isolate。那么这个隔离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啊，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严重。那么这个隔离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酗酒，包括吸毒啊，还有这个虐待，还有自杀。啊，都是急剧的攀升。那么这样隔离的生活，我们说顶多也就是到现在半年多的时间，那么就给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聋哑人啊，与人与社会多年的隔离对他所造成的影响和对他带来的痛苦是何等的大。所以当人们听到耶稣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这些好心的人就把他带到了耶稣的面前，祈求耶稣按手在他身上能够医治他，因为大家看到他是一个可怜的人啊，可怜的人。那么耶稣并没有按着人的想法去医治他，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把他带离开众人啊，到一边去对他施行医治。那么耶稣医治这位聋哑人所使用的方式不同于以往耶稣施行医治的那些方式。在其他地方我们知道耶稣当医治病人的时候，耶稣很多的时候仅仅用他的话语，用他的命令就可以施行医治。耶稣说你的病好了，那么他的病就好了。耶稣告诉瘫子说起来行走，瘫子就起来行走了。马可福音在记载主耶稣医治这位耳聋舌结人的详细过程，就是主耶稣医治的方法让人看来似乎近乎夸张啊。那么你耳聋听不见，主耶稣就用指头到你的耳朵里去探啊，探他的耳朵。所以我不知道手指头这么粗如何去探进他的耳朵。那么舌头僵硬啊，肌肉痉挛，主耶稣就吐吐沫啊，在他的舌头上抹，用吐沫抹啊。那么我们知道对旧约的犹太人来说啊，凡人的体液都被视为不洁净之物，而主耶稣用他的吐沫去抹他的舌头来医治他。我们说无论主耶稣用手指头探他的耳朵，还是主耶稣用吐沫抹他的舌头，展示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动作，就是主耶稣亲自的触摸这位可怜的患病的聋哑人。主耶稣亲自的去触摸这位可怜患病的聋哑人。主耶稣不是用一句简单的话吩咐医治他，当然主耶稣完全可以这样的医治，而主耶稣亲自用手 去触摸他的耳朵，用唾沫去抚摸他的舌头。这一触摸带着主耶稣对耳聋舌结的人，这个长期患病在痛苦中的人产生了极大的怜悯。主耶稣用他极大的慈爱来触摸他，安慰他，医治他。就如我们今天去安慰患难中的人，可能你不需要讲什么话，你只要拥抱一下对方，他就可以得到极大的安慰。弟兄姊妹，我们在福音书中也看到主耶稣医治患有大麻风的病人，就如路加福音5:12告诉我们说，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伏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13告诉我们说，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开了他的身。大麻风是非常容易传染的传染病啊，在旧约视为极为不洁净的人，要远离住在旷野中不能接触人的地方。然而耶稣去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主耶稣的触摸带着怜悯，带着温柔，带着慈爱，这就是主耶稣的医治。34告诉我们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接下来是主耶稣望天，望天是主耶稣向天父祷告祈求的方式。主耶稣要告诉我们，主耶稣医治的大能是来自上天，来自天父上帝的大能。主耶稣不仅祈求天父赐下医治的恩典大能，主耶稣还叹息。原文中是主耶稣深深的叹息，深深的叹息，就是主耶稣对这位聋哑人深深的同情，深深的怜悯。我们看主耶稣这个医治的过程，用15去探耳朵，用唾沫去抹他的舌头，望着天父祈求，深深的叹息。之后主耶稣大声的宣告说什么呢？以法大，意思就是开了吧。以法大是亚兰文，马可翻译解释说就是开了吧的意思啊。我们知道马可福音它也主要是对外邦人的，所以有很多啊，他把它翻译成啊外邦人明白的语言。那么在35接下来就是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他的耳朵就立刻就开了，他的耳朵就立刻能听见声音了，他僵硬痉挛的肌肉立刻就松软了，舒展了，立刻都讲话就清楚了。那么主耶稣大能的医治的恩典就临到了这一位常年耳聋舌结人的身上。所以马可在特意记载主耶稣对聋哑人的医治，要启示我们的第二一个，就是主耶稣要向外邦人宣告他是弥赛亚啊，是这个旧约预言的弥赛亚已经来到。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讲的。第二个， 耶稣他不仅仅是弥赛亚、君王、救赎主，主耶稣也是道成肉身的人子，他原本与天父在天上有着同等的荣耀，合而为一，他却道成肉身，成为人子的样式来到我们当中。那么第三个就是主耶稣对罪人的同情、怜悯、慈爱，正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慈爱的彰显。我们说道成肉身不仅仅是主耶稣成为人的样式，更重要的是主耶稣道成肉身，他就住在我们中间，他要亲自体恤人的软弱。道成肉身就是主耶稣他何等的怜悯罪人，同情怜恤，施慈爱给可怜的人，他是亲自的去触摸。前面我们说了，主耶稣医治聋哑人所使用的动作近乎夸张，他让我们想到什么呢？就是主耶稣要用聋子，要用哑巴能够明白的肢体语言来表达主耶稣对他们的医治。所以主耶稣就要用触摸，用他的爱去怜悯，表达他是真正道成肉身的人子，他来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要居住在我们中间，他要安慰我们，医治我们，与我们同在。这就是道成肉身，是他的慈爱、怜悯、恩典与我们同在。最后我们要来看这位得医治的人见证传扬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经在37节、38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吩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吩咐啊，越发吩咐，他们就越发的传扬了，他们就越发传扬开了。众人分外惊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当耳聋舌结的人被主耶稣医治后，主耶稣告诉他们啊，告诉他不要告诉人，因为我们知道啊，耶稣的时间还没有到。圣经说主耶稣越发吩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他们就越发的传扬开了。传扬开了什么呢？就是传扬主耶稣的医治啊，拯救这个耳聋舌结的聋哑人的恩典的作为，传扬主耶稣是那位弥赛亚救主。那么加利利海东岸的外邦人都在传扬耶稣基督拯救的恩典，就如我们刚才讲到马太福音15章30节说，有许多人到他那里来，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的脚前，他就医治好了他们。31节说，众人啊，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他们没有办法按捺自己的喜悦，他们没有办法不传扬耶稣基督拯救的恩典。所以众人都很惊奇，因为他们看见哑巴说话，看见那个残疾的痊愈，瘸子可以行走，瞎子可以看见，他们就将荣耀归给以色列的神。那么将荣耀归给以色列的神，通常是用来表达外邦人对上帝的颂赞啊，对外邦人对上帝的颂赞，将荣耀归给神。就如保罗所说的，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啊，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 主耶稣的福音不仅是给犹太人，也是给外邦人。其实马可福音记载耶稣医治耳聋舌结人的故事，是关于你和我的故事。我们与聋哑人同是外邦人，原本与以色列人的圣约无分，我们原本是耳聋舌结的人，与马可福音记载的耳聋舌结的人一样。我们与他不同的是，他是肉体上的耳聋舌结的人。我们虽然不是肉体上耳聋舌结的人，可是我们都是属灵的聋哑人。在圣灵没有重生我们以前，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没有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原本就是属灵上耳聋的人，属灵上舌结的人，我们是属灵的聋哑人。我们从来听不见上帝的话，即便是听见了，我们也听不明白。我们也从来不会用我们的舌头来赞美神，归荣耀给神。不仅如此，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的耳朵是用来听闲言碎语的，我们的舌头是用来诽谤人、攻击人的，是攻击人的武器。我们不仅耳聋舌结，而且我们还眼瞎腿瘸，因为我们的眼睛看不见光明，因为我们的脚走在这个死亡的道路上。直到圣灵重生了我们，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了我们，我们的人生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是主耶稣怜悯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我们这些聋哑人、瞎眼的、瘸腿的罪人。正是他怜悯我们、爱我们，他却舍弃了天上荣耀的宝座，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他不仅居住在我们当中，他还亲自体恤我们的软弱，怜恤我们的苦境，同情我们的无望。他抚摸我们，抚摸我们受伤的灵魂。他用那个唾沫去洁净那个舌结的聋哑人。主耶稣用十字架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这些耳聋舌结、瞎眼瘸腿的罪人。今天的我们耳朵已经可以听到上帝真理生命的话语，我们的舌头可以用来赞美敬拜我们的上帝，敬拜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医治我们这些耳聋眼瞎瘸腿灵里残障的人，拯救我们脱离死亡，他对我们有一个盼望，他对我们有一个目的，他对我们有一个计划，和对我们有一个职责，就是要让我们来见证传扬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是罪人唯一拯救的道路和永生的盼望。传扬见证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是主耶稣基督给现今基督徒和教会的使命和责任。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瘟疫、灾祸、饥荒、战争已经实实在在的临在了我们生活的当中。今天还有很多的人仍旧和我们过去一样，生活在黑暗中、无奈中、死因的幽谷当中。他们需要的不是物质世界的东西，不是金钱、财富、名誉、地位。我们看到在瘟疫和死亡面前， 这些东西都不具有价值。黑暗死因幽谷中的人真正需要的是光，需要的是上帝真理之光的话语，需要的是主耶稣基督的怜悯，需要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同情，需要的是主耶稣基督慈爱的触摸，触摸他们的灵魂，需要的是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的救恩。主耶稣怜悯我们，就如主耶稣怜悯外邦地耳聋舌结的人，主耶稣医治我们，就如医治那位聋哑人一样。主耶稣吩咐被医治的聋哑人不要告诉别人，可是他仍旧按耐不住自己的喜悦，越发的传扬见证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就如圣经说，他们称赞说他所做的事都好，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连哑巴都让他们讲话。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主耶稣已经颁布了福音的大使命给我们啊，和基督的教会，我们领受了更多上帝的恩典和责任。主耶稣将救恩的恩典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要我们在这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中来见证传扬耶稣基督的恩典的福音，活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彰显的怜悯、同情和慈爱，传扬基督的福音、上帝真理的话语，去触摸那些灵里失丧的人，将他们引领到救赎主耶稣基督面前。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是对主恩典的回应。我们活着的目的原本如此，就是要见证耶稣基督是罪人唯一的拯救，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荣耀的君王，是再来的审判主。要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那个坐宝座的羔羊，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原本都是那些耳聋舌结的聋哑人，我们也是那个眼瞎腿瘸的人，我们原本行走在死亡中，死亡的幽谷中，死亡的道路中，灭亡的道路中，我们生活在幽暗中，我们没有光。主，因为你怜悯我们，你不仅道成肉身，你还亲自的用你的慈爱，用你的同情，用你的怜悯，用你的福音来拯救我们。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因着你的恩典。主，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存着感恩的心，就像那个耳聋舌结的人一样，能够来赞美你，能够用耳朵来听你的话，能够来见证传扬你的福音给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让更多的人得见荣耀，得见光明，脱离死亡的黑暗。主，求你与你的众儿女同在，与你的教会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